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国黑客攻破美商务部和国务院电邮系统，商务部长本人也遭殃。学者赖小刚称，习近平玩核战两手被看透，难逆转美中博弈终局。
说在这一场的新的冷战中的博弈中间，中共没有胜算的可能性。
东盟系列会议大国都参加，当地危机有解药吗？
东盟无法提供任何新的或有效的解决方案。
蚂蚁金服遭巨额罚款，释放出什么信号？
对吧？他服了，他不服是肯定是没戏的，怎么可能让你活下来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播报一组重要新闻。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一架反潜巡逻机星期四7月13号穿越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台湾海峡，遭到中国军机的全程跟踪和监视。北京指控美方对军机过航台海一事进行公开炒作，但美方坚称依据国际法在台海捍卫所有国家的航行权利和自由。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在一份声明中指出，美国海军一架 P-8A 波塞冬海上巡逻侦察反潜机过航了台湾海峡的国际空域。中国网络间谍利用微软云的一个基本漏洞，近日攻破了美国几十个机构的电邮系统，包括对中国技术公司实施严格出口限制的美国商务部及美国国务院的许多电邮账号，连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本人也未能幸免。美国《华盛顿邮报》星期四7月13号报道，据要求匿名的熟悉此事的美国官员的消息，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目前是唯一一位电邮账号在这起最新的黑客攻击中中招的内阁级官员。这位官员称，这次网络攻击的影响得到了控制，但是美国联邦调查局仍在继续调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周三7月12号晚间发布消息，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董云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成为中共二十大之后首名在任上落马的政省级高官。经济方面，中国今年6月的出口以三年前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最快的速度下跌。在中国及全球经济疲软之际，这一发展对中国政策制定者祭出更多的刺激措施构成越来越大的压力。中国海关星期四7月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的出口继5月份同比下降 7.5% 之后，持续同比下跌 12.4%，比预期的更糟糕。同时进口也收缩了 6.8%。 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报道说，全球对商品需求的下降将继续拖累中国的出口，未来将持续下跌，可能到年底才能触底。美国总统拜登结束在立陶宛举行的北约峰会之后，周四7月13号在北约新成员国芬兰访问，并在此与北欧五国领袖举行美国北欧峰会。更多北欧国家加入北约，预计将更有效地抗衡中俄在北极地区的扩张。亲乌俄军一名高级将领因为向军方高层反映俄军士兵在乌克兰战场的真实惨状，谴责一些俄罗斯高级军官对俄军士兵支援不力，形同背后捅刀，而被俄罗斯国防部撤职。俄罗斯南部军区第58集团军军长伊万·波波夫少将在由俄罗斯国会议员、俄罗斯南部军区前副司令员安德烈·古鲁廖夫公布的一段录音中抱怨说，他在向俄军最高层反映了乌克兰战场的真实状况后遭到了撤职。联合国星期四说， 在苏丹西达尔富尔州的一个乱葬岗中发现了至少87具尸体。联合国人权办公室的一份声明说，尸体是在朱奈纳市外发现的，死者包括马萨利特族成员。联合国说，有可信证据显示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准军事团体对此负责。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习近平玩核战两手，美中博弈谁占上风。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习近平日前到苏州视察，并对东部战区解放军发表讲话。习近平称，中国安全形势不稳定性增大，要求深化作战筹划，提高打赢能力，并强调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除了剑指台湾之外，是否也是要牢牢抓紧枪杆子，与美国和西方叫板？另一方面，解放军在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访华之际，持续派出大批军机、军舰进入台海周边海域，抵近威吓。李强用彩虹比喻美中关系，习近平却到战区高喊备战打仗。中共是否在对美国玩核战两手策略？美中新一轮博弈谁占上风？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告诉美国之音，习李两人耍权谋扮黑白脸，只能一时占上风，难以改变美中博弈的终局。
这个是很明显的，这个不过呢，这个不是说是光是中共特有的，所有国家的领导人都善于玩核战两手的，只是由于呢，中国共产党呢，党在1949年战胜了国民党，就给人一种最擅长的印象。其实情况不是这样子的，中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事情非常非常多，而现在呢，在美中处于战略竞争之中呢，这种博弈，就大家常用的博弈这个常用，这种是很自然的一部分。但是呢，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的国力相差悬殊，这种玩一些个技巧，一些个权谋技巧，就所谓的博弈了，可以在某种场合下面让北京占上风，但是呢，这个最终的结果，改变不了。北京在中美战略竞争中间呢，没有胜算的可能性。这是因为呢，中共能够夺取中国大陆呢，除了自身的原因外，就中共本身它有非常特点，要远远强于国民党的一些特点，这是我说的自身的原因外呢，还主要是沾了日本入侵的光。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发展到今天呢，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还要说除了自身的缘故之外哈，本中国在1978年的情况有非常非常特别的，这是它自身的元素之外，还是因为呢，因为美国的政治家、企业家、媒体和学界对于中共抱有一种希望，这种希望呢是一种对于中共的完全错误的理解，对他们的一种中他错了，他现在也承认自个儿对于中国共产党性质的理解，他过去做包括做的很多事自己都不知道，现在知道了，现在所以现在呢，在美国和西方所有国家，就再也没有人会指望中国共产党会洗心革面了。就是在1978年以前，就或者64以前，大家呢对于中国共产党就抱有希望，对于在49年以前呢，认为中国共产党远远胜于国民党，所以呢国民党失败是应当的，活该。那么但是呢，这个问题呢，在西方国家来说，学界呢一直没有解决，到底中国共产党是什么人，他们怎么取得胜利的，一直不知道。那么一直在研究了几十年，我也是研究这个问题中间的一员，这是我真正的领域研究是这个中国共产党是如何胜利的，只是我研究是中共抗战这一段，这是我研究的，这是我真正的研究领域。但现在经过这么多年几十年的努力，知道了大概其实已经知道怎么回事了，所以呢大家不再对中国共产党抱有什么希望了。现在的人呢，就是西方国家呢，就是所谓政治正确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了，因为呢大家看透了中国共产党了，对你不抱有希望了。 所以在这一场的新的冷战中的博弈中间，中共没有胜算的可能性。
以上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参与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围绕重大事件、热点问题、区域冲突以及中国内政外交的重要方面，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进行现场对话和讨论，利用这个平台自由交换看法，探索事实。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国起诉一名精英人士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具有美国和以色列双重国籍的加尔·卢福特指责美国总统乔·拜登的家人从一家中国能源集团收受数百万美元，以换取门路并推动其利益。如今卢福特本人被指控充当同一家公司的非法代理人。下面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法里瓦尔的报道。
卢福特曾经负责管理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这是一家总部在马里兰州的能源安全研究组织。他星期一7月10号受到起诉，美国政府宣布对他进行了8项指控，其中包括未经注册而充当中国的外国代理人，为中国公司居中促成武器交易，以及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并向联邦特工做出虚假陈述。不到5个月之前，卢福特在塞浦路斯被逮捕，罪名与这些指控有关。他交保获释，等待被引渡回美国，但是随后潜逃，至今没有归案。卢福特领导的研究组织位于华盛顿城外，由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詹姆斯·伍尔西和已故的罗伯特·麦克法兰共同创立。麦克法兰曾经担任前总统里根的国家安全顾问。卢福特2016年领导这个研究所期间，被指称同意秘密招募和付钱给一名前美国高级官员，这位官员当时是时任总统特朗普的顾问，让他公开推动对中国有利的政策。检察官说，卢福特代表总部在中国的委托人包括国有的能源企业中国华信能源进行了这样的工作。根据法庭文件，当时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从中国华信能源的非盈利分支得到了每年35万美元的付款。检察官说，卢福特和那位高级官员都没有按照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注册为外国代理人。起诉书没有点名那位美国高级官员，但是卢福特在最近与《纽约时报》分享的视频中指认他是中情局前局长伍尔西。检察官说，作为安排的一部分，卢福特在2016年选举前的几个星期建立了伍尔西与中国华信能源的一名中国助理之间的书面对话。起诉书没有点名这名中国助理，但是有关描述与何志平相符合。何志平曾经担任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和中国华信能源资助的非营利组织香港中华能源基金会的秘书长。伍尔西与何志平之间的所谓交谈后来由中国日报在网上发表，并且与一名记者和多所美国大学的教授分享。卢福特据称撰写了伍尔西的回应，而且后来对何志平说，对中国有利的信息已经夹在字里行间。2016年选举之后，卢福特与何志平据称讨论了让这名前中情局局长静悄悄地访问中国。何志平2017年在纽约被捕，他被控代表中国华信能源贿赂非洲领导人，他后来被定罪并被判处3年监禁，于2020年获得释放。检察官说，自从何志平被逮捕之后，卢福特一直生活在美国境外。华盛顿邮报最近的调查发现，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和弟弟詹姆斯·拜登2017年与华信签署了一份协议，他们控制的实体在14个月的时间里收到了480万美元，不过华信讨论的能源项目并没有成型。亨特·拜登和詹姆斯·拜登面临腐败指控，被控利用其家族声望谋取商业交易，他们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卢福特在与《纽约邮报》分享的视频中否认针对他的刑事指控， 他说他在塞浦路斯被迫弃保潜逃，是因为他不相信他会在一家纽约法庭接受公平审判。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法里瓦尔的报道。美国起诉一名精英人士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宏大叙事忽悠百姓，习时代发起认知战。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从毛泽东时代的硬性洗脑到习近平新时代发起认知战，中间经历了邓江湖时代的以胃养脑的精致宣传。中共自掌握全国政权以来的70多年中，演变出在不同历史背景下不同的宣传大战略。中国梦、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尤其是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的动态清零模式，习近平推出一个又一个的宏大叙事，把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党国一体观念推向高潮，为建立其专政独裁的个人地位制造舆论。为什么把习近平新时代的中共洗脑宣传定义为认知战？中共如何通过认知战让许多中国人接受与他们所经历的现实根本相反的宏大叙事？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最近做客纵深视角，对此做了详细解释。吴国光说，习近平希望通过中西方对比来改变中国人的认知，但不曾想却把自己的盟友普京给忽悠了。
对，东升西降这个说法呢，就是说他没有，我们看到中共有那么多的这个御用的学者理论家，我没有看到他们发展出一套指标体系来衡量，就是说东升是在什么意义上升了，西降是在什么意义上降了？你总有一套，你这个东西总有一套客观判断的标准吧？那这本身呢，显然就是说这是一个虚幻的说法。那么这个虚幻的说法，我觉得在国内呢，对于凝聚中国民众的这样一个民族主义情绪，来支撑共产党的合法性，也支撑习近平这样一个无限期执政，是吧？这个可能提供了一个就是说宣传的基础。但是这个呢，为什么是认知战的一个？显然就是你讲的很对，它是认知战的一个那个呢？因为你并没有一个认知系统，你不能靠事实和逻辑来判断东升西降。他告诉你东升西降，你东升西降了，明明你觉得你在降，你可能觉得你在升呢。那么这个呢，这是在国内是这个样子。在国际上，其实我看到我个人的看法啊，最大的这个东升西降这个认知战，结果被他忽悠掉的一个是他的盟友，就是普京。对。这个普京这个可能是接受了习近平的东升西降这个理论，他觉得现在时机来了，他搞了一个对乌克兰的战争，实际上乌克兰战争验证了没有东升西降，对，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对，哪怕西方的各个主要国家没有直接介入乌克兰战争，那么只是给乌克兰提供道义的支持、军火的支持啊、经济的支持，那乌克兰就可以长期的顽强的有效的抵抗这个俄罗斯这么一个大国的这样一个入侵。所以这个明显就是说，你如果不相信东升西降的话，你可能不会做这个冒险。你相信了以后，你就陷入这个泥潭了。这个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可能这个认知战最后呢，把自己的友军也打败了。
以上是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做客《美国之音》纵深视角节目。纵深视角节目进行一系列的人物专访，受访者所发表的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立场。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东盟系列会议，大国都参加，当地危机有解药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东南亚国家联盟7月11号开始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展开为期4天的系列会议，聚焦缅甸危机和南中国海问题。除了东南亚多国部长外，美国、中国、俄罗斯以及日本和韩国的外交高官也应邀出席。强大的阵容能否为当地的危机找到解药？观察人士说， 一方面，各国难以在这个时间框架内就悬而未决的缅甸危机达成共识；另一方面，东盟也仍然无法阻止北京在南中国海的灰色行动。下面是与宙连线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林伯宏。
伯宏，我们知道缅甸政变呢已经超过两年了，各方面当然是希望通过会议呢来防止它的人道危机。那么会议上有怎么样的说法？观察人士又有什么看法呢？伯宏。
好的，宇宙。那么呢，东南亚国家联盟会议哦，前两天呢就以缅甸政变为主题来进行会谈。那么随后东盟高级外交官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洛夫以及日本、南韩的等国的对口官员呢，举行这个东盟与中日韩10+3以及东亚峰会外长会等会议哦。那么尽管各界期盼呢，东盟能在举办一连串会议之后呢，就缅甸的内战冲突取得这个突破性的进展。不过长期关注缅甸议题的观察人士呢，对此悲观以待。澳大利亚科廷大学管理学院国际企业学系副教授惠惠登就告诉美国之音
，ASEAN has been very very slow in you know getting result or even
他说，东盟为缅甸危机取得实质成果的进程非常缓慢，甚至根本没有取得成效。最近缅甸高级领导人还被邀请参加领导人会议，这不仅无助于和平进程，还将让进程倒退并遭受损害。宇宙，
好，伯宏，另外呢，就是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很显然呢，就除了中国之外的所有国家都认为，南中国海的问题呢是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一种窘境。就这次会议好像认为啊，这个南中国海的冲突呢，会成为一种常态，是不是这么回事呢？
是的，宇宙。那么除了缅甸局势之外呢，其实南中国海的冲突也是东盟一连串部长级会议的主要议程之一哦。那么呢，因为中国依据这个九段线的主张，宣称几乎整个南中国海都是它的领土，并在此片海域呢修建军事设施，导致中国跟越南还有菲律宾等东盟国家近期可以说是争端不断哦。不过这个柬埔寨智慧大学社会科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助理院长兼讲师孙金就表示呢，北京可能在接下来几场会议中刻意就南中国海的争议呢来展现温和的态度，试图取得东盟各国的信任。不过呢，如果中国口惠而实不至，持续在海上执行这个灰色地带行动的话，南中国海的局势仍然可以说是相当不稳哦。孙金告诉美国之音
，It's a really long conflict. I mean, it's like a normal conflict for the regions already.
他说，这确实是一场长期的冲突，对东盟来说恐成常态。由于现在东盟同样也关注像是缅甸议题、疫后经济复苏、俄乌战争以及台湾危机等议题，因此我认为东盟无法提供任何新的或有效的解决方案。宇宙，
伯宏，那么最后呢，我还是想问你，那么也有分析认为呢，其实只要这个东盟各国能够在南中国海的这个行为准则上达成一致，那就有机会来改变这样的局势。为什么这么说呢？
是的，那么说到这个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呢，其实中国和东盟十国呢，早在这个2017年呢就启动这个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文本内容磋商哦。不过至今到现在其实是进展牛步。那么中国跟东盟在今年3月还举行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首轮谈判哦，不过还是没有达成重大的共识。那么呢，印尼外交部官员苏约迪普罗在上周就表示呢，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的印尼已经致力加快与包括中国和东盟成员国在内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谈判。那么呢，印尼加查马达大学的南中国海专家阿萨纳也表示呢，如果各方能在本周会议中就这个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达成些许的共识，则有机会扭转目前南中国海局势的窘境。
If we are able to set the rule of the game in the area, I think that will really make a difference.
如果我们能够制定有关南中国海的规定，我认为这确实会产生影响。不过呢，柬埔寨智慧大学的孙金不认为目前正在进行的准则草案恶读能顺利在今年完成。
好，谢谢伯宏。
谢谢宇宙与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林伯宏的连线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 蚂蚁金服遭巨额罚款释放出什么信号？
2022年11月底，中国大陆的很多年轻人走上了街头，和平且勇敢地表达出自己对于新冠防疫政策的想法和主张。白纸运动就这样发生了。集会现场发生了些什么？
我是被很多警察那样架着，然后拖到小巷子里面，就一个人甚至勒着我脖子，勒得巨紧，就没有办法呼吸那种。我说太紧，我无法呼吸，他就打我的头，开始拳打脚踢了。
走上街头的年轻人在思考什么？
但我频频的回头，我看着还在那里集会的人群，我在想，我们做完了这件事情，会导致什么后果吗？我对未来会发生的事情非常担心。
被拘捕的年轻人后来经历了些什么？
我总是感觉他们在想给我加一个罪名，什么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这种。他们一直在问你跟境外的关系什么，把我往那边去带。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宇阳电话》，我是吴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局对蚂蚁金服处以罚款71.23亿元。意味着对这家金融科技巨头持续两年的审查进入尾声。2020年年底，中国政府喊停了蚂蚁金服的 IPO 上市计划，理由是这家公司在过往的公司治理、金融消费者保护、银行保险和支付结算等业务方面存在违法违规行为，随后对它展开了漫长的调查和整顿。那么，这笔天价罚款释放出什么样的信息？蚂蚁金服遭到71.23亿元巨额罚款之后回应，诚恳接受，坚决服从。对此，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说，蚂蚁金服服了，政府才放你一条活路，这让民企噤若寒蝉，内资外资都在润，这才是对政府的威胁。
正是因为这个，从2020年它上市被叫停了以后，那这个市值呢，这几年下来了以后啊，市值跌去了2/3。所以现在啊，你就可以想象，这个在中国的企业，中国的企业，这不是世界的企业，中国的企业来说呢，它这个政治啊或者政权啊对它的这个影响啊实际上是非常的大的。那就是民营企业哈，这回从蚂蚁身上应该感到的是什么？因为蚂蚁呢，那个时候我们老说一个话哈，叫蚂蚁被控制了以后啊，不进行这个监管了以后，然后不让上市了，最后弄的这个大嘴巴马云，可以原来可以到处去批评政府的这么一个人，现在叫做蚂蚁金服了，就是蚂蚁已经今天服了，对吧？他服了，他不服是肯定是没戏的，怎么可能让你活下来呢？但是现在呢，说如果真的像大家外界所看到的，说有可能会71亿这回的罚款过去以后，哎，说这个对马云呢，这个你算真服了，而且呢你是俯首称臣，跪地磕头了，以后保证洗心革面，再也不跟党不跟政府作对了，再也不批评政府了，如果你真做到这儿，那我就让你呢继续发财，哎，否则的话再狠狠的教训你不商量。所以呢，我想啊，这个呢，实际上它传达的一个信号，给这些民营企业家们，那就是说，你如果不服，你就来试试，跟共产党、跟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你来试试。他想呢，就是传递这么一个信息。那当然，同时呢，他也希望啊，说不能最后把收拾了他们以后，最后把这些企业全收拾死了，就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么多企业都要倒闭啊，都荒芜了，那怎么办？那这时候呢，他又要放开。但是你别忘了，你这么打压民营企业的话，民营企业个个噤若寒蝉，所以现在最热门的一个词叫润，润已经润了两年了，不管是内资还是外资，所以这个是变成了一个趋势，这个对中国来说才是真正的危险。
以上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参与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陈曦，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